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将继续地教导我们新约使徒行传这卷书，希望你把握这珍贵的时间留心听上帝的话语。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一节，我们继续地看斯提法的讲道。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这次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最近呢，我们分享了斯提凡的故事。实际上呢，斯提凡的故事是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开始的。那里呢记载他充满信心和能力，神使用他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事呢引起了其他不同宗教团体的不满，因为他们无法否认斯提凡说话确实是带着智慧和圣灵的能力，所以他们收买了一些人做了假见证污蔑他，这样呢他们就能够上到宗教公会去提出抗告啊，斯提凡就被带到公会面前。那些个做假见证的人捏造了故事指控他，大祭司就问，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要的呢就是这一道敞开的门，让他可以开始做见证。路加福音的12章的11和12节记载，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样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路加福音第21章的13节说，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因此呢，我们发现这是神借着使徒行传留给我们的一个模式。每一次使徒们站在法庭面前，每一次他们站在君王或者审判官或者任何人面前，他们都会把握机会分享福音。结果呢，这一些审讯就变成了见证会。我们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就会看到保罗每次上到法庭的时候都利用了那个机会见证耶稣。斯提凡开始复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是很有耐心的，从亚伯拉罕说起，讲到了神呼召他离开巴比伦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他也提到亚伯拉罕在他父亲死后离开哈兰开始了他的旅程，最后呢神把他带到了迦南地，并且对他说，这就是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土地。神对亚伯拉罕做着应许的时候，可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但是后来亚伯拉罕与神有一次奇妙的相遇。有一个晚上，神带亚伯拉罕到了旷野，对他说，亚伯拉罕，你看看天上，看见那些星星吗？你能数得过来吗？有趣的是，远在创世纪，神就这样说了。实际上呢，古代人认为他们能够点数星星，他们会在晚上坐在外面数星星，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的。难怪他们数出来的数目呢总是不相同，有人说那是6128颗星星，有人说不对，是6218颗，但一般的平均数呢大约是6000颗左右，这是凭肉眼可以看到的数目。 可是他们当时并没有什么望远镜。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话是与当时的科学概念相违背的。毫无疑问，科学家总是爱开玩笑，说的，哎，圣经说你无法数算星星。可是呢，我们知道只有6218颗呀。但是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众星那么多，甚至不可胜数，你的后裔也将要如此。亚伯拉罕回答耶和华说，我怎能知道将来会怎样？我没有儿子啊，事实上要承受我家业的是以利以谢，他不过是我家中的一个仆人，但我并没有孩子。耶和华答应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并且吩咐他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摆列在我面前。亚伯拉罕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在地上，只有鸟呢没有劈开。然后有旧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那整个下午呢，亚伯拉罕就在那里把鸟啊吓走。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睡着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后，耶和华要领他们出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在创世纪15章里面，神预言以色列民将要在埃及居住400年。在这里呢，斯蒂凡对宗教领袖们重复他们祖先的这段历史，他呢谈到神颁下的割礼之约。使徒行传7章的8节说，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8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这里提到以色列民的12位先祖，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先祖是感到非常的骄傲，他们常常炫耀说，我们的祖宗啊如何如何，好像那些人呢是世界上最最正义的人了。斯蒂凡要戳破这个泡沫，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历史显示他们的祖先并非世界上最好的人，其实呢他们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接下来斯蒂凡谈到雅各的12个儿子。使徒行传7章的9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约瑟是拉结的第1个儿子。你一定记得雅各的故事，他哥哥以扫扬言要杀他，所以他就逃离家园去投靠舅舅拉班。雅各爱上了拉班的女儿拉结，因为他付不起嫁妆，所以呢，他就去对舅舅说，哎，舅舅，我呢很爱拉结，想跟他结婚，但是我没有钱买嫁妆，那么我给你什么好呢？拉班说，哦，你呀就服侍我7年嘛，7年后你就可以娶她为妻。好，就这么决定吧。雅各呢是实在很爱拉结，7年的岁月转眼就过去了。到了他们要结婚的那天，他们就进行结婚的仪式，山门海誓等等，然后就进入婚礼的帐篷。第二天早上起来呢，雅各想看看美丽的新娘子，可是那个新娘子并不是美丽的拉结，而是样貌比较丑的姐姐利亚。拉班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姐妹俩调包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女儿结婚的时候，父亲要来把盖在新娘头上的头巾啊掀开，以确保新娶的新娘不是别人。你知道这是一种交易。当然雅各是惊慌失措的去找舅舅了。拉班说，哎呀，这是习俗嘛，啊，你呀再替我打工7年，你就可以娶我的另一个女儿了。他又说， 我们的习俗呢是不准许妹妹先出嫁的。于是呢，雅各就只好再替拉班工作七年。这个故事我相信你一定记得很清楚。后来呢，这个姐妹俩互相争宠啊，但是也不算是什么竞争，因为拉结不能生育，她一直没有孩子，而利亚的生育能力呢似乎很强，因此呢他们之间互相猜忌，甚至为了争取与雅各同房而互相讨价还价。利亚呢生了许多的孩子，可拉结不能生育。后来呢，拉结让她的婢女和雅各同房，生了几个男孩。利亚看见拉结的方法奏效了，她呢也让自己的婢女与雅各同房，这的确就成了一场比赛。最后呢，拉结自己生了一个男孩，他们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因为雅各呢最爱拉结，所以呢很显然在这十个儿子当中，约瑟呢最得父亲的宠爱和关心，因此呢兄弟中间就引起了嫉妒。后来呢，约瑟又做了几次梦，他告诉哥哥们，哎，你们知道吗，我梦到我们在捆禾家，把捆好的禾家放在那里，你们的禾家呢围着我的禾家下拜。他们听了心里很不服，他们说，你这个小鬼啊，你以为我们会向你跪拜吗？你想都别想。后来呢，约瑟又做了一个梦，他说，哎呀，我梦见了太阳、月亮和七颗星星向我下拜呢。连他父亲听见也有点生气，他说，难道你的意思说你的父母都要向你下拜吗？儿子啊，你别做梦了，你究竟怎么回事啊？但是他的哥哥们实在是太嫉妒他了，就决定要把他杀了。大哥刘辩说，哎，我们不要杀他，不要让我们自己沾到血啊，可以把他丢到这个野地的坑里面，让他活活饿死好了。他们就都同意这么做。但是呢，他们坐在那里不久，就看到一批贩卖奴隶的商人走过啊，他们是要去埃及。于是呢，他们就叫停了那些个商人，还跟他们讨价还价。最后呢，以20个银子就把约瑟卖给了那些个商人。结果呢，约瑟被捆绑起来带到了埃及去。他向哥哥们呼喊嚎啕大哭，哎呀，不要这样对我，哎呀，再见啦，看看我们还会向你下拜吧。这样呢，约瑟的哥哥们因为嫉妒而干了一件可怕的事，还打算蒙骗他们的父亲。他们就拿着父亲给约瑟做的彩衣，杀了一只绵羊，把血呢沾在那件彩衣上，就拿去给雅各说，哎呀，我们发现这件沾满了血的衣服，你认得这件衣服吗？雅各说，啊，认得，这不是约瑟的外衣吗？哎呀，他一定是给野兽吃了，被撕碎了呀。那么雅各失去了约瑟，他是哭得死去活来，他相信他已经凶多吉少了。不过呢，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神与约瑟同在。尽管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人生中会遭遇这么艰难的处境，但是神与我们同在。先知亚撒利亚曾经对亚撒王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可是我们无法在人生的任何境况中都察觉到神的同在。有的时候呢，情况似乎显示神已经离弃了我们。当时呢，约瑟的处境也一样，因为他不单被哥哥们出卖，卖给了那些个商贩，被带到埃及。后来呢，他又在奴隶市场里面被卖到埃及法老的一个高官手中。那个人名叫波提伐，他是法老的一个内臣护卫长。后来呢，波提伐的妻子看上了约瑟，强行要和他同寝。约瑟呢奋力拒绝，地狱里的怒火抵不上受到愚弄女人的怒火。波提伐的妻子眼见事情要败露，就大喊，非礼呀，非礼呀，他指控约瑟侵犯了他。 结果呢，约瑟就被关进监牢了，在那里熬了几年的时间。你也许会说，啊，神与你同在吗？但是像在这样的处境中，怎么看到神的同在呢？许多时候我们也有相似的遭遇，我们的经历非常艰难，非常黑暗的时候，就很难看到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当你纵观全貌之后，你就会说，啊，原来是这样，神一直在那里引导着我。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来到最后的结局呢，就在痛苦中做了判断。其实呢，整件事情已经为我们安排妥当了，然而我们总是在接受熬炼中就下了定律，啊，神始终与约瑟同在的。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十到十三节，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我们的祖宗指的是约瑟的兄弟们。第二次啊，请注意啊，是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斯提凡非常有智慧，他述说这段历史的目的呢，就是要逐步的表明犹太人从一开始就误解了这段事迹。约瑟是由神所预定要管理他的兄弟们。这个梦说到你们的阖家向我的下拜，这件事呢，让他的哥哥们很生气，他们认为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除掉他，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卖掉了，心想，嘿，约瑟就此完蛋了，他的梦绝对不会实现。约瑟的哥哥们下得埃及的时候，这已经是17年后的事情，约瑟已经不再是个少年人，他已经成熟了，他讲的一口埃及语，没有跟他的哥哥们说希伯来话，而是通过一个传译的人跟他们说话，还让他们尝到了苦头。我的意思是说呢，他有点以牙还牙，向他们报复。约瑟说，你们是奸细。他们否认，不不不，我们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儿子，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但有一个弟弟死了。约瑟说，不，你们是奸细，如果你们再来的时候把那个弟弟一同带来，就可以证明你们不是奸细，你们最好把他带来，否则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我知道你们是奸细。他们就回去对父亲说，爸爸，埃及的那个人很不讲理啊，他很难应付啊，幸好我们还回得来。但是呢，当他们打开口袋一看，哎呀，却发现全部银子都在口袋里。原来约瑟呢，吩咐他的仆人把他们的银子全部放回他们的口袋里。他们看到银子都在，那么既害怕又疑惑，啊，这些银子是怎么放回去的？啊，他们会以为我们欺骗他们呢。他们真的很害怕，饥荒还没有结束啊，他们很需要粮食啊。雅各说，儿子们，你们再去埃及买粮食吧。他们说，不不不，我们不想再见到那个家伙了，如果我们要去呢，就得带着便雅悯一起去。雅各说，哎，你们不能带便雅悯去，他是拉杰替我生的唯一的儿子，如果连他也死了，我就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你们不能带他去，这样我们就不去了。啊，最后他们就没有粮食了，还是非去不可呀。雅各说，嗯，那好吧，你们带便雅悯去吧。他们离开之后呢，雅各伤心地哭了，为什么事情总是跟我作对呢？这是因为他没有看见事情的全貌，他只看见了其中一部分，虽然神在做工，他却猛然不知。 约瑟的哥哥们带着便雅悯再到埃及去了。约瑟看见了自己的亲弟弟，哎呀，他就真想立刻跑过去拥抱他，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约瑟邀请他们进入到自己的屋里吃饭，仆人把饭菜都预备好了。他的兄弟们都很惊讶，因为他是按着长幼的次序让他们在他面前排列坐席。他们就想，耶，这真是奇怪，他怎么知道哪一个是老大老二呢？他们彼此诧异，他怎么会照着他们的年龄大小来让他们坐席呢？然后呢，约瑟命令仆人把他们口袋里面呢都装满粮食，又私底下把他的银杯子放在最小的弟弟的口袋里面。好，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带来的银子还在口袋里，而便雅悯的口袋当中呢却多了一个银杯，当然他们不知道是谁放进去的。他们出了城之后，约瑟的家宰追上来，指控他们拿了约瑟饮酒的杯子，说主人待你们这么好，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他们就百词莫辩了，说哎呀，你说的什么呀，哼，你们偷了桌上的银杯。他们说没有啊，我们不偷东西的。家宰说，那么让我们来搜吧，在谁的口袋里搜出来就把那人带回去。他们就都把口袋打开，那只银杯呢竟然在便雅悯的口袋里。他们说，啊，便雅悯啊，你干了什么事啊？我们不能带他回家啊。嗯，这样吧，啊，我们一起回去吧。他们就一起回到约瑟那里去了。他们就站在约瑟的屋子里，彼此用希伯来语交谈了。约瑟呢也在那儿。啊，他们用希伯来语互相指责，你一句我一句。他们说，哎呀，我们真该死啊，你记得吧，啊，约瑟被卖的时候哭的是多么的可怜。哎呀，我们根本就没有怜悯的心，现在落到这个田地真是罪有应得。他们非常内疚。过了这么多年，每当想起这件事情，他们还是深深地感到愧疚。约瑟听到他们谈起卖他的这件事，他就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就向他们呢表露了自己的身份。他说，兄弟啊，我就是你们的弟弟约瑟呀。他们都不敢相信。然后呢，他们就感到非常害怕了，因为他们曾经得罪过约瑟。但是最后呢，约瑟说，我知道以前你们是以恶待我，但是神的心意是美善的。约瑟看到神在整件事情上的计划，他也看见神的恩手在带领着他们。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再来思想《使徒行传》。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以祝福来结束这次的节目，请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继续的查考《使徒行传》，从第七章第十二节到第四十五节这段经文，所分享的题目呢，仍旧是斯提凡的讲道，请安排时间到时候收听。如果你对这次讲道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来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都可以，他很乐意的为你解答。现在请听查克老师的祝福。
但愿我们怀着信心期盼，在这个星期中，神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工。愿神借着圣灵并透过他的教会里运行， 去接触这个失丧而且垂死的世界。更愿主加给你力量，让他的恩典充满你，使你的生命流露出主的美善，并使你的福杯满溢。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